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25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国民党换掉洪秀柱，征召朱立伦，究竟能否挽回2016的选情？现在节目中我们有最新的民调数字提供大家作为参考。而另外，朱立伦加入选战之后呢，频频抛出新的议题，包括准备来美国访问、找蔡英文辩论，还有他的副手究竟要选谁，也受到了各界的关注。今晚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一一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注意到今天是10月25号，是台湾光复70周年的日子。那么在这一天呢，马英九总统投书联合报，那么以大规模的以大篇幅的文章说明了这个台湾光复的来龙去脉，同时强调国民党是合法的光复了台湾，并且收复了台湾。那么此外呢，今天在台湾所举办的这个光复节的活动当中呢，比较受到瞩目的只有两场，一场是今天上午在由台湾省政府在台北中山堂所举行的台湾光复70周年纪念大会，那么马总统是到场了。那么下午呢，则是由新党在凯达格兰大道所举办的这个纪念台湾光复70周年的这个大会，那么也是邀请到了马总统。不过除了这两个活动之外呢，好像在台湾的其他各地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讨论以及活动。那么究竟要怎么样看待台湾的光复这一段历史呢？这是我们下半场为大家所预备的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的政情以及两岸的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蔡先生，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华府亚裔公共事务联盟的会长，同时也是华府荣光会的副会长蔡德良先生。蔡会长欢迎您。
谢谢。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晚的现场讨论。国民党在上个星期召开临时全代会，废除洪秀柱的提名，征召党主席朱立伦参选总统之后，国民党的选情究竟有没有起色呢？根据旺旺中时民调中心在24号公布的数字，目前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支持度为38.9%，朱立伦的支持度为21.8%，而宋楚瑜呢，则是8.8%。那么这份最新的民调也显示了，即便是泛蓝整合成功，宋楚瑜退出大选，朱立伦的支持率增加到27%，蔡英文仍然是以45.7%的支持率保持绝对的领先优势。当然这份民调只提供我们的听众观众作为一个参考。那么朱立伦他自己也表示，现在的民调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很多的支持者没有原谅他，还有很多的怨气，所以要继续努力来争取支持。那么究竟朱立伦能不能提振国民党2016选情，挽回国民党的颓势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
是看样子应该是比较困难。我想不止这个旺旺的民调，台湾指标民调好像做的也对朱立伦非常不利。那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就是从去年9合1选举以来，国民党的形势一直往下走。第二就是说，朱立伦主席在操作这整个选战过程，我们看到换柱的这个过程备受争议。那么在另外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知道，不管是宋楚瑜也好，或者朱立伦，都被认为出来并不是为了总统大选，而是拉台立委。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们看到朱立伦跟宋楚瑜属于泛蓝阵营，那他们不可能结合。为什么？因为他是为各自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选举席次，所以这个注定他们两个这个无法连接在一块。所以以这个三分天下状况来看，蔡英文主席应该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嗯，好的，感谢严教授。刚刚严教授也提到这个换柱的风波似乎还在持续的延烧，我想请教这个在华盛顿现场的蔡会长，你怎么评估这个换柱风波继续延烧对这个朱立伦可能的影响？还有现在也传出这个副手可能是王金平院长，如果王金平真的出来的话，能不能再稍微拉抬一下朱立伦的选情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王金平有没有可能走这条路啊？因为对他来讲的话，作为这个立法委员不分区的第一名的话，他是稳当选立法委员的。但是只要说是做这副手的话，就像刚才严建华教授也或者其他一点舆论的讲话也好，就是说你国民党选这个总统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会不会选一条不可能的路，然后放弃这个他的政治前途，这是很困难的。第二个来讲就是说，这个目前的情况就是换柱以后，那么一般的深蓝的铁票部队很多的情绪还是没有缓和过来。朱立伦也了解，国民党也了解，这个我想一般民众也了解，这个到底到了最后是不是大部分的人会出来投票都成问题。所以我觉得目前朱立伦的想法就是说，换我出来的话，起码让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来投票选立委而不是选这个总统。所以目前大家的想一般想法是这个样，当然最后是不是这样还很难说。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看到时候还有没有新的状况出现，或者他能不能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中让这个挽回这些颓势。我想这是国民党的想法。
好的，感谢蔡会长。继续请教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当然这个柱下柱上啊，这个为的是可能是整体拉抬这个立委的选情啊，因为这个总统的部分看来这个态势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不过我们也看到朱立伦他上场之后可以说是动作频频啊，不管是这个要找蔡英文来辩论，或是说已经准备要来美国访问啊，这些不断的动作都是希望能够在选情这边抛出一些新的议题。您认为这些新的动作啊，究竟蔡英文的阵营要如何来回应会比较好呢？还是说他是比较小心在防守的一个阶段？
是，我想蔡主席并没有拒绝辩论啊，只是说辩论可能会稍微延后，主要是他也很技巧的回应说朱立伦才刚开始这个要出来选啊，所以要给他一点时间去整理啊。那当然对一个已经机会比较大的人，他会觉得朱立伦的挑战可能是要炒热这个议题，要拉近这个距离，所以我想我猜测可能朱立伦也是这样的想法。那至于说访美啊，我想美国方面已经表达很清楚，他们是站在中立的立场，欢迎任何候选人去。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对朱立伦的选情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关键性、太有意义性的这个变化，导致他去美国一趟，也许有这个舒缓这些洪秀柱的这些粉丝的这些不平的这个心情，那这个或许对于这个选情有一些加温的这个作用。
嗯，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提到了这个朱立伦要来美国访问啊，那当然美国国务院也已经发表了正式的这个书面声明，表示欢迎。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蔡会长啊，当然刚才严教授提到说这个朱立伦来访美可能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跟美方这个官方来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就是来疏解这个侨界。这些侨界的这些民众原本是支持洪秀柱，现在要怎么让他们说服说这个换掉洪秀柱之后要继续支持国民党这个征召的朱立伦主席啊？这个是也是利用成意义。那想请您分析的是，朱立伦来访美，究竟在这两个意义上为他加分的可能性有多大？那美方给他的规格可能又是不是能够跟这个赵薇跟蔡英文媲美啊？美国究竟整体上对台湾总统大选的立场保持着什么样态度？
昨天刚好这个国民党海工会主任来到这里访问，那么也说明了一下这个情况。那么我觉得这个海外支持洪秀柱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几乎是一致性的，这个换蓝这个阵营来讲几乎是一致性的，比台湾还活跃的多，而且比较坚强的支持洪秀柱。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是对国民党是非常困难，所以现在已经先期的跑到美国来，海外部主任先期跑到美国来这个安抚了。至于说朱立伦来到这里有没有这个可不可以帮忙这个问题，我想主要看他的行程，因为现在在台湾的对他来讲他的时间实在不太够，是不是会安排很多时间在这里跟侨胞沟通就是一个问题了。那至于说他来美国访问呢，美国会不会有这个意义上来怎么样，我想最主要还是取得美国的一个交流跟认同啊。至于说这一部分是不是跟蔡英文有没有什么规格上的差别呢，这主要也不是取决于朱立伦本身，而是取决于美国有没有这个需要。 那我们这个需要呢，最重要的是取决于，就是说你这个蔡英文民进党完全执政以后，让不让人放心？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讲出来，其实甚至美国本身也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了解，说你要维持现状，到底怎么维持现状？你怎么保证你维持现状？因为你没有九二共识，北京方面并没有松口说要让你过关的时候，美国怎么可以知道说你可以保证可以维持现状？这个时候你完全执政，你民进党完全执政的时候，我放不放心？我只要不放心的话，那我就要支持朱立伦，支持国民党把这个立法委员选好，对不对？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要拉抬国民党，可又不想拉抬朱立伦的总统大选，因为他不希望在这中间是站在中间位置的。所以目前来讲，所了解的是，民进党很可能或蔡英文本身很可能在这个总统辩论这个议题的辩论上呢，采取躲脱的这个一个策略，甚至于到最后就是以随便拿一个方法就把你破掉了，就破局了，根本就没有总统大选。这时候让全世界人都搞不清，北京也好，华盛顿也好，台湾的人民啊都不知道说你到底怎么样维持这个现状，你到底怎么样保证维持这个现状，所以呢他就不会输。但是不会输的同时呢，美国就很不放心呢、啊。美国很不放心会怎么样？会在这次这个借着这个朱立伦来访问的时候，全力拉抬国民党，让他能够保持一个制衡的作用，而不会说让民进党完全执政而完全不放心，完全没有控制。对这个华盛顿地区来讲，他完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他是很不放心的。
好的，感谢蔡委长的分析。那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所以刚刚蔡会长的分析就是说，对于这个两岸政策来讲，其实可能蔡英文方面还是会采取这个躲或者拖或者闪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哦。那也想请教您，就是说，想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说朱立伦先前有这个评论建议他说，必须要跟这个马总统完全的切割，走他的这个走他自己的道路，把他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蓝图都铺陈出来。就是不要再跟马总统有所牵连了。但是朱立伦自己的说法是说，好，这个对症不对人呢，好的政策会留下来，比方说两岸关系，那么有问题的政策，比方说先前大家意见很多的十二年国教就会考虑要改变。那所以就是说，朱立伦他其实第一个他的态度是不会明确的切割马总统，第二个他觉得说马总统的这个两岸政策是值得称许的，所以应该要保留。那照蔡委员刚刚的这样的说法的话，那如果说他要拿这个朱立伦要拿这个两岸政策来挑战蔡英文的话，那蔡英文应该如何来应对？
是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朱想跟马要切割嘛，我看是很困难。虽然他还是用闪躲的，但是他一旦提出一个政策，比如说十二年国教或者其他议题的时候，马上就会挑战到马英九总统的这个权威，那就看马英九总统有没有这个雅量。但是从过去的一些发展来看，我们知道马总统在很多立场是很坚持的，他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那对于目前国民党的这个选举形势，气氛很低迷，这时候需要的是团结，所以反而是不应该切割，太多切割的痕迹反而是不利于他的团结。那我接下来再谈这个有关蔡英文，其实蔡英文的做他并不是闪躲跟拖延，他其实很原则讲得很清楚，而且跟美国很多私下的这种互动，美国在这问题上都很务实的。如果说蔡英文没有在访美的时候给他很多的这个说明清楚，我相信美国是不会放的。所以可以从这个脉络来看，就是说有些东西是现在可能还不适合谈，他可能有一些时间的这个序列。另外就是说有些具体的政策还是要拿到政权以后你才能实际去操盘，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蓝绿的一些政治其实差别不是很大，但在乎是你的方法，还有你用了哪些人，所以还有人民的这个信任。那有关于两岸关系，其实过去这七年来的这个累积没有错，大家有感受到一些跟中国交流的一些好处，但也发现说倾斜得太厉害了，所以才会对于蔡英文所讲的这个维持现状这么支持。其实维持现状是一种氛围，一种概念，一种原则，所以人民会支持他，比较说支持他，主要是过去太浅中了。所以在这方面，朱立伦想要赢过蔡英文，我认为是很困难的，因为朱立伦背负着整个国民党往中国倾斜这样一个负担，所以我想 没有想象中，这只是因为过去这些也许亲中媒体一直在谈这个九二共识，把它夸大了。我认为并不是如此，更何况很多政策的延续性都是要，而且民进党也讲得很清楚，过去政策都要被延续的，未来有一些东西可能是还是要取决于民意，看人民的对新的政策一些看法，所以我想可能没有那么样的绝对。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蔡德良会长，就是先前朱立伦在跑行程的时候，他曾经这个对媒体说未来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那有人就觉得说那现在这个蔡英文似乎总统是稳操胜券了，那么你现在说不能让民进党一党独大，意思就是说也就可能根据朱立伦或者是国民党自己的评估，在立委方面立委席次方面民进党可能胜算也蛮大的，所以刚好也就配合到很多人都觉得说朱立伦这一次住下朱上其实就是为了要拯救国民党的立委席次，您刚刚也提到过。那么另外也想请教您的就是说朱立伦这一次被认为是这个，当然他换先前换住的这个手法有点粗糙引人非议，您也提到了。那么但是所以他上来之后呢，可以说是姿态最低，也可以说是道歉不断，可以说有人就认为他是国民党有史以来道歉最多次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了。您认为这样子这样一个不断的道歉，先可能比较粗糙的换住，再不断的道歉，希望能够取得这个选民的谅解，能够最后有效的凝聚或者是激发国民党的这种投票的国民党选民的投票的这种支持力吗？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因为主要就是说一般这个深蓝的哈支持洪秀柱，是因为第一个洪秀柱本身是很正直的，讲话很直率的，这个讲出来的政策很清晰的，把一般这个深蓝民众的这个心理的话都讲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把它换下来呢，那么不管你为了什么大局怎么样，不管为了什么情势怎么样，就是不对的，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洪秀柱没有做错什么，你把它换下来，这个在大是大会上是不对的，所以朱立伦这个是对他来讲，他也讲的没有错，是非常非常很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大局，非得自己上场不可。那这个当然是他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战略错误，在四月的时候他就应该出来就好了。所以他拖到现在才在换的话，本来就不对。那当然，这是不是后面有什么情况让他不得不如此做？这个我们了解，就是说他是为了，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是为了搅整个这个立法院，他国民党没有超过三分之一，甚至没有超过四分之一。那么未来的情况，整个中华民国、整个台湾的情况会变得都很恶劣的情况下，因为大家感觉上对这个民进党还是很不放心，因为过去不管是在陈水扁时代也好，甚至后来这个马英九时代也好，你这个立法院他们是少数，他们都不断的做冲击的动作，很多不理性的动作都出来啊。那么现在变成多数的时候，而且是像有些人甚至已经是非常的骄傲的时候，很多霸道的时候，你像这个赖清德啊，有些作为根本是不顾这个法治的这种做法。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是不是说你未来的台湾的情况会？像大家说想要说民主制度换个政党就好呢，还是说会变得很糟糕的状况？这样这个时候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一个为政的人啊，一个做政治人物的话，他就应该勇敢的站出来做的，这是他的想法。那一般的民众可能渐渐会接受，因为今天不接受不等于明天不接受，这个礼拜不接受不能下礼拜不接受，所以他认为九十天以内有可能还是到最后还是可以把深蓝的铁票部队拉回来。至于说最后这些人是不是会这个真的就集中出来投票，那就要看到时候这个跟蔡英文有没有办法戳破蔡英文的这个骗跟他的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那蔡会长，我想再紧接请教，简单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朱立伦把洪秀柱换下来的说法是说这个洪秀柱的两岸政策背离主流民意，但是洪秀柱今天在出席新党的这个光复台湾光复七十周年的会议这个庆祝大会的时候说他没有，所以这是不是表示说其实国民党内部对于这个两岸政策的方面还是有分歧呢？
当然，因为就洪秀柱来讲的话，你现在我们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国民党的这个党纲来讲的话，他并没有背弃这个党纲，没有背弃中华民国宪法，所以他觉得呢，在他周边的这个蓝营的人都是坚持这样的讲法，但是。朱立伦是以全台湾现在大部分的情况，年轻人一般的想法，在九合一 大选显现出来主流民意的想法，所以他讲的也没有错。所以说这两部分是有绝对的冲突的，而且是坦白讲是大家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啊。因为过去七八年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台湾的教育也好，这个媒体的这个意向也好，都已经往那个方向走了，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对深蓝也好，对这个支持中华民国、支持这个自己是中国人的这大部分民众来讲，这是很困难，必须要接受的现实啊。但是洪秀柱当然是还有这个，他当然觉得说，我要坚持这个事实，我不能接受这种政治现实啊。所以一般来讲，这也是国民党本身很大的困难。但是朱立伦也必须要诚恳的这个把话讲清楚，让大家能够接受他。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个人对于朱立伦参选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也提醒大家上半场时间有限，听众也很多，尽量的简明扼要。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讲。
这您的朱立伦面临的就是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的情况下了，那就是基本上他在这种短的时间内想要逆转胜，可以说比登天还难。就像美国的副总统拜登，他不是前不久宣布说不再放弃参选嘛，就是因为说距离时间太短，已经来不及了。人家美国距离现在还有一年，以十一月来讲，明年他都赶到这样子，那朱立伦这真的有办法吗？所以我觉得，他至于说他能不能发挥牺牲党的作用哦，能够在立委能够拉台几席哈、哦，那我们就看他的新北跟他的桃园的表现怎么样，就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陈先生。贵州的王先生您好，请讲。贵州的王先生听得到我们吗？好的，我得接下一通啊。河北的李先生，您在线上了，李先生请讲。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当年毛泽东啊，他在这个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放弃延安，得到了整个中国。今天呢，我祝愿这个国民党呢，他放弃洪秀柱，能够赢得2016年的大选。哎，我觉得美国呢，他还是对民进党肯定是不放心的，因为什么？不从不独不武，这是美国的最大的国家利益。谢谢，再见。
好的，感谢河北的李先生，下一位是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说。
哎，之前那个蔡英文就已经讲过了，所维持现状啊，就是指维持台湾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和平的这个现状，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只是大家一直都听不懂啊，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中国大陆他自己的民主人自己，他们不是说他们以后如果要发展民主的话，优先顺序应该是要法治的。
好的，感谢彰化的姚先生。湖南的张先生是下一位，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东明好，台北的博弈好，蔡德良先生好啊，好长时间没给你们通电话了。请给我时间谈一点啊。我最近啊，到那个湖南湘西的芷江，参访了国民政府的受降地，
是
就是抗战胜利的受降地。当时有位导游问我，他说：“张先生，你的感受怎么样？”我说：“我的感受啊，很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呢？看看国民党的过去和现在在台湾的国民党，一路走来走到这个地步，国民党应该好好反省了。现在台湾国民党仍然是派系林立，互相纷争，互相拆台，也没有一个清晰的两岸政策。请蔡德良先生转告马英九先生，这个两岸政策不统不独不武，实际上在大陆看来，老百姓看来就是独裁。
好的，感谢湖南的张先生啊、哦。那当然，你这个从到这个芷江看这个受降典礼这个现场啊、哦，回顾这国民党一路走来，的确是很令人感慨。然后，不过很抱歉呢，时间没有办法跟您更多，因为我们今天线上听众还有很多啊。我想再接听台湾的听众，高雄的杨先生您好，请说。高雄的先生，请讲。
那个洪秀柱啊，被换下来，他自己也要负点责任啊。你现在民意是79%维持现状， 你搞什么一中制表啊，又什么签和平协议啊，又搞什么终极统一，这个就没有选票嘛，你就上了民进党的当，受了他的圈套了嘛，你就你搞选举就团队怎么搞的？我希望那个支持洪秀柱的人啊，赶快要投朱立伦啊，不要被他分化了。在民进党分化国民党和亲民党，现在又分化国民党，上当了嘛？他专门搞选举的嘛。
好的，感谢高雄的杨先生，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请讲。河北的刘先生能听得到吗？好的，我上半场在试着接待最后一通了。台北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
大家好。
你好。
洪秀柱会下来，就是因为国民党里面在权力斗争，跟他什么政策什么政策都没有关系。比如说他出征的时候啊，有没有粮，有没有兵？但现在朱立伦上去的时候，大兵也来了，那个大。部的那个军粮也出来了啊，结果朱立伦现在的民调怎么样？比那个洪秀柱还差，所以说完全是他们国民党自己那个指那个洪秀柱的后腿，但是怪谁？所以说你现在说要人家去选那个朱立伦，没有人愿意的，那高门格局也是一样啊，高哪里去都一样啊。
黄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哦，还请线上的听众继续耐心等待参加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不过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会长来综合评论一下刚才还在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对台湾大选的一些看法。
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国民党换柱还是非常困难的 啊。那么在预期上本来就说换柱的话也很不利，不换也不利，所以他们是两难。这当然在四月份的时候，这个战略上的错误就已经产生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也是目前大家对这个情况不看好的一个最主要因素。
好的，那刚才也综合海峡洋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当然有人说这个朱立伦现在是牺牲打，究竟能不能拉开立委的选情呢，也是大家还在画一个问号。另外就是美方的态度是不是还是对蔡英文很不放心，他虽然说了很多次维持现状，但是好像还是有些民众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哦。那你怎么看这朱立伦访美？刚才蔡大哥也提到，就是说可能美方会有一些制衡的动作，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林教授，
我不认为如此啊，因为我觉得美国的讯息一直很清楚，就是中立啊，包括像我们的外交部长林永乐也特别提到说，美国那边对这一次两位候选人的态度是中立的。那我想，在一个国民党政府底下的外交部长都这么讲，那我相信这个讯息应该是没错的，而且从过去美国政府的一贯的态度也是如此，所以我不认为他会对于这个蔡英文进行打压，我不认为。更何况美国过去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误解，主要是来自于陈水扁当时啊很多的这个爆冲的这些作为。那这个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交流以后，其实蔡英文的团队也跟美国很多的这个交流，那也取得很大的信任，所以我想这方面美国应该是信任的，所以他才会今年在五月份特别有官方提出一个对这个蔡英文这个欢迎他去美国的这个举动，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有关于两岸政策，我刚才提到过，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再继续往中国倾斜，所以才会希望维持现状。那这跟蔡英文的这个理念是一致的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过，连朱立伦跟洪秀柱的就是说马英这个整个国民党内部还有深蓝的立场都不一样，那显然他的两岸政策也是混淆的嘛，啊，也是有矛盾的。所以其实两岸政策今天出现很多的矛盾，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也就是说台湾希望自主，但是中国给的压力很大，给的威胁很大，所以其实蓝绿两党都很难有一个很完整的这个论述。所以有些部分就是说，有些政策我们好的政策还要持续，但对新的这个未来这个变迁，还是要全民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出路啊。那我想，当然，我想蔡主席他已经有很多的方案，但是有些方案他不可能这个时候提出来，一定是到520之后才一样的提出来。这是我想，任何这个还没到执政前， 这都是一些只是一些想法，到执政的时候那落实那个才是真正的政策啊。所以我认为说可能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哈。那至于说朱立伦一直在提这个完全执政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反而是国民党过去的这个现象，那怎么会此一时彼一时啊？我想不管有没有完全执政，这是人民的选择啊，重要的还是一个政党必须要有能力来回应人民的这个需求，这才比较重要。
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那么有关于台湾总统大选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海峡大人今晚下半场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马英九政府扩大纪念台湾光复70周年，这对台湾和两岸关系有什么意义呢？